中共促哈马斯同法塔克和谈，以总理要见拜登同川普。匈牙利被取消主持欧盟会议的权利。台日美联合，专家指中共惧怕国际联合反对。美国发布年度北极战略，着眼中俄威胁。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睇新闻热点，我是张欣。今日是香港时间7月24号。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23号中共外交部宣布，巴勒斯坦的14个各个派别，包括敌对的哈马斯和法塔克，同意结束分歧，组建过渡性民族团结政府，并签署了北京宣言。据美国之音报道，中共外交部长王毅分别在21号和23号和哈马斯政治领导人哈尼亚和法塔克副主席阿鲁尔在北京会面。本台资深记者石头认为，中共不是现在才想要做中东的调停人角色，但是多年来都没有太多的进展。主要的原因是中共在中东没有影响力，所以怎样努力其实都不会有进展。再加上中共在中东的角色，很多时候就是支持好像哈马斯这些被认定为恐怖组织的。中共只是想利用这些冲突来巩固自己，想获得更多的筹码。以色列国家安全研究所研究员曼克尔认为，这个是一场具有全球影响的地区战争。中俄将以色列加沙战争视为削弱美国在全球舞台上的影响力的平台。中共通过支持伊朗，让美国在中东忙碌，分散对乌克兰或南海的关注。石头表示，但是从另一个角度来讲，中共在提供给联合国援助物资方面却是少得可怜，在中东老百姓心目中根本没有地位，所以怎样努力也是白费时间。而美国方面其实对中东有很多帮助，亦想调停各方和平相处，但是好像哈马斯、胡塞、伊朗等恐怖组织就很难去调停，所以才更加要将以色列壮大，然后让以色列和其他平和的中东国家建立关系，来牵制那些恐怖主义的滋生。新阿拉伯网引用香港一位教授的话讲，中共的做法是徒劳无功且注定失败的，因为中共忽视了美国的关键角色，以及美国对冲突各方所施加的强大和直接的影响。中共领导人可能亦忽视了巴勒斯坦人民的民意以及以色列、美国对巴勒斯坦内部政治的影响力。时评人蔡慎坤认为，眼睇哈马斯被灭，幕后黑手走上前台，主动邀请巴勒斯坦14个派别到北京谋划，继续以新的面目对抗以色列，对抗西方世界。中共让哈马斯得以苟活，在巴勒斯坦未来政府中继续扮演重要角色，这样对以色列来讲是长久的威胁。哈马斯自2007年以来一直统治住加沙，亦得到了金主提供的大量资金和军事装备。去年发动的对以色列的恐怖屠杀，显然亦是幕后金主指使的恐怖行动，本来是想分散俄乌战争的焦点，没想到以色列的反击这么坚强。在这种情况下，中共不得不再次出手拯救哈马斯。23号哈马斯的社交媒体账户上出现的影片显示，一名蒙面男子威胁法国人民和总统马克龙，称由于法国在巴以冲突中支持以色列，在即将举行的奥运会期间，巴黎将遭到恐怖袭击，会血流成河。随后有消息传出，法国拒绝了过千名签证申请，理由是奥运会期间的间谍和恐怖袭击嫌疑。另据路透社报道，22号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抵达美国后，在华盛顿和以色列人质家属会面。他对人质家属说，达成有关人质获释协议的条件无疑是正在成熟，这个是一个好兆头。另一个迹象是，我们亦看到敌人的精神开始崩溃，表示在任何情况下不放弃对哈马斯的战斗，如果妥协，以色列将面临伊朗所有邪恶轴心的威胁。拜登宣布退选之后，内塔尼亚胡表示，无论美国人民选择哪个作为下一任总统，以色列仍然是美国在中东不可或缺的强大盟友， 重要的是让以色列的敌人知道，美国和以色列今日、明日和永远都站在一起。希望这次访美巩固对以色列非常重要的两党支持。众议院议长约翰逊在致内塔尼亚胡邀请他在国会发表讲话的信中表示，以色列总理将有一个平台来分享他的政府捍卫民主、打击恐怖主义和在该地区建立公正持久和平的愿景。国会山报22号报道，副总统贺锦丽的助手表示，贺锦丽不会出席内塔尼亚胡在国会的演讲。贺锦丽和拜登在处理以巴冲突上一直存在分歧。贺锦丽认为美国应该对内塔尼亚胡更加强硬，更多的表达对加沙人道主义危机的关注。以色列13频道报道，内塔尼亚胡将在25号下午1点会见拜登，然后是贺锦丽26号和川普会面。川普在 Truth Social 发文表示，应内塔尼亚胡的要求，我们将这次会面改在26号星期五，地点在佛罗里达州中旅滩的海湖庄园。在我的第一个任期内，我们地区和平稳定签署了具有历史意义的阿伯拉罕协议，我们将再次拥有它。目前匈牙利正在担任欧盟轮值主席国，通常情况下轮值主席国都会主持欧盟会议。但是近日欧盟外交政策负责人博雷尔因为匈牙利在俄乌战争问题上的亲俄立场，取消了他主办下一次外交部长和国防部长会议的权利。匈牙利总理欧尔班在7月初的时候分别访问了乌克兰和俄罗斯，然后在没有和欧盟领导层进行任何磋商的情况下就擅自和普京会面，商讨结束俄乌战争的问题。这个在欧盟各国当中引起了强烈不满。22号博雷尔向媒体表示，我们必须发出信号，任何违背欧盟外交政策的行为必须承担后果。匈牙利随后回应说，这样做是完全幼稚。正常来讲，在新任欧盟轮值主席国的领导下，欧盟外交部长和国防部长每六个月举行一次非正式会议，讨论欧盟面临的最大的全球性问题。原本下次会议将在8月28号至30号在匈牙利首都布达佩斯举行，但博雷尔22号宣布会议地点将改在布鲁塞尔举行。不过卢森堡外交部长贝特尔对媒体表示，他仍将前往布达佩斯，因为他认为抵制是没有意义的，欧盟最好告诉匈牙利欧盟对他们的做法非常不满，而选择不对话是错误的。自从俄罗斯全面入侵乌克兰以来，匈牙利对俄乌战争的立场多次和欧盟其他大多数国家发生冲突。欧尔班在2022年4月再次当选匈牙利总理，那个时候亦正是战争爆发两个月之后。他告诉他的支持者，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是他第四任期内必须对抗的人之一。去年欧尔班多次利用匈牙利的否决权推迟了一项500亿欧元的援助乌克兰计划。欧尔班支持用停火和谈判的方式解决俄乌战争，而不是欧盟继续向乌克兰提供援助。欧尔班还在上周接受美国媒体 CNBC 采访时说，他认为自己的任务是说服欧盟从支持战争的政策转向支持和平的政策。他当时说，欧盟认为他们可以摧毁俄罗斯的军队，但我根本不相信，因为我了解俄罗斯人，了解苏联，了解乌克兰人，在战场上找到解决方案是不可能的。我们每日都会失去成千上万个无辜者。而乌克兰强烈反对他的这个立场，欧盟和北约亦都表示，在俄罗斯无端入侵之后，他们要帮助乌克兰捍卫他的主权和领土完整。同时欧盟亦猛烈抨击了欧尔班最近和普京的会晤。台湾海巡署和日本海上保安厅联合军演，中共官方发布抗议，并且煽动中国网民仇日。对此，台北国家安全研究所所长沈明失表示，美国、日本、台湾甚至菲律宾 面临中共响灰色地带胁迫，日本、台湾之间海警的联合海巡对于反制中共行为产生吓阻，补足了周边联防中共侵扰的最后一块拼图。希望之声 TV 粤语主持人、资深记者石头评论认为，台湾和日本的关系从李登辉的时候已经开始很明显的改善，到了安倍晋三的时候多次提到台湾有事就是日本有事，其实就是等于台湾日本共同体的概念。而且安倍亦明确地认为，台湾和韩国、美国、日本、欧洲等民主自由世界共同团结来对抗独裁的中共。他提出的这些现在不是都已经成为事实了吗？亦就是现在日本海上保安厅和台湾海巡署船只举行联合演习，属于顺应潮流，亦是顺势而为。这样的演习不只是在出现海难的时候可以联合行动，同样在出现战争的时候同样可以联合行动。这样对中共是一个很大的明显的警告，看看中共马上跳出来就知道了。日本在7月12号发布年度防卫白皮书，警告中共在台海周边增加军事演习，加剧紧张局势。白皮书亦将北京当局描述为前所未有的最大战略挑战。在中共威胁加剧的情况下，印太各国着眼于和美国政府的联防行动。目前有超过50,000名美军驻扎在日本，还有数百架美国军用飞机以及一个可以在印太部署的航母打击群。美国之音23号报道说，在拜登退出选举之后，日本政府最高发言人内阁官房长官林方正告诉媒体，无论11月美国总统大选后边个入主白宫，日本都将继续和美国合作维护台湾海峡的和平。而在此前，美国和日本和菲律宾亦进行了共同演习。沈明失认为，这个展示出周边国家反对中共当局的主权声张，捍卫各国主权。石头指出，美国对台湾的基本路线不会因为选举的结果而改变，反而川普如果能够上台的话，对台湾的军售可能会加快。他当时在任总统的时候就是这样的，比现政府还重视台湾的防卫能力，亦同样会同印太国家有好好的互动。其实印太的概念是安倍提出来的，川普当时采纳了，拜登他这个计划做实了。川普的竞选搭档副总统候选人曼斯上个星期暗示说，政府可能采取强硬印太政策，他称中共国是美国面临的最大威胁。在选举期间，川普威胁要对中方进口产品征收高达60%的关税，引发了人们对美中之间关系可能再度恶化的猜测。内阁官房长官林方正对于相关问题不做回应，但表示日中双方同样需要直接对话，在各个层面上进行明确的沟通，此举亦是为了防止出现误判。美国国防部22号发布2024年北极战略，详细讲明了北极环境对美国安全的影响，同时准备迎接该领域由中俄等国带来的挑战。国防部副部长海瑟琳希克斯指出，美国的北极地区对于保卫国土、保护国家主权和维护国防条约承诺来讲至关重要。目前为止，北极地区有8个国家，包括加拿大、丹麦、芬兰、冰岛、挪威、瑞典、美国和俄罗斯。而中共当局不是北极国家，但正在增加其在北极的存在。新的战略强调，美国应该在北极采取监控和回应方法，以强大的情报能力和地区盟友和伙伴的安全合作，以及国防部在全球部署联合部队的能力，展示威慑价值，主要目标为中俄国家。这个方法旨在建立和维持高纬度行动的准备状态，增强北极防卫能力，并加深与盟友和伙伴的接触。美国最新的报告亦警告，目前北极冰层融化、气候变迁的加速影响，使北极变得更加容易进入，成为各国战略竞争的场所。这些因素要求美国采取强有力的适应性方法来维护其利益。 并维持地区稳定。目前北京在北极设有三艘破冰船，而在这个之前无奈，美国军舰亦发现中共军方舰艇在白令海附近航行。希克斯说，北京的举动令人担忧，俄罗斯亦继续对该地区的安全和稳定构成严重威胁。两国在阿拉斯加海岸举行联合演习，放大了挑战。目前为止，除了俄国之外，八个北极国家中有七国都是北约成员。美国寻求和盟国达成一致，加强国防安全。2024年北极战略指示，美国国防部透过增加在北极的军事存在来确保安全，要求进行军种的联合训练，跨机构和盟友联合演习为安。此外亦鼓励智库对北极进行兵棋推演、模拟和桌面演习，同时累积实际作战经验。这一次新闻播报完毕，多谢收听。